边上课边吃东西是一种享受，真的。也可以，也可以。对对对，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你们边弄边我边讲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第一志愿就是做牧师，第二志愿就是做大学老师。我在26岁就在大学教书了。我在26岁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啊，我就每一年3月1号到6月30号跟神祷告。每一年3月1号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呼召我当传道人吗？因为我16岁立志嘛，可是一直等不到，等不到。我后来压力很大，我到29岁就去找林道亮院长，我就跟林院长说，林院长，我已经祷告了10几年了，神都没有呼召我当传道人，我非常想当传道人。后来神就，后来那个啊，那天我在开车，然后我就特别抓了个机会去接这个林道亮院长。林道亮院长就坐在后面，那你们很多人认识他，他头很大很大，我就从后照镜看着他，我就说院长，我说怎么样怎么样，他眼睛闭着就一直头一直摇，然后他说手术安常，手术安常，圣经的话呀，手术安常，就是说他没叫你改变，你就不要改变，这样。我就跟他说，我不能再守了，我10几年了，我说我一定要做传道人。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弟兄不要急，他说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我一生最大的盼望就是做传道人，第二大的盼望就是做大学老师，一直到我要升副教授的那一年，神终于呼召我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答应大学说我升副教授，人家帮我升副教授了，我就应该帮他教5年，这样子。可是教了5年之后就要准备升教授嘛，啊，那我为什么做我为什么要做大学老师呢？第一，我很喜欢教书，我很想教，我很喜欢改变人的思想。我之所以做传道人跟做这个教师，都是想改变人的思想，因为我一生当中有几次被一些人影响了我的思想，我觉得真好，我觉得我的生命真好。因为有些人改变了我的思想。我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我读建中，我是建中我们班数学跟生物最好的。如果你是台湾来的，你就知道一定要读医学院，像我们这种就是一定读医学院的。我的同学都是 读一堆一堆的医生。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师告诉我，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他说啊，读自然科学的到最后都是异于人，听得懂吗？异于人，他说读自然科学的都是异人。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是想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你要读社会科学。你看台大有，台湾有多少博士被那个家伙聘去当他们的职员，叫做郭台铭。那家伙懂什么东西啊？他是什么都不懂的，我不骗你，郭台铭。可是他就异人，这个异你不要把它想成坏的东西。后来他这样子一句话，就是高一的时候，我突然我就觉得我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真的要做医生吗？我真的要做医生吗？还是我应该要去走一条，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信耶稣了嘛，我要去影响别人，我就是影响人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影响力是什么？我最后选出来答案是传道人，我要做传道人，我要影响人。然后第二个就是做大学老师，那做大学老师呢，一方面影响人，第二方面其实是。一方面是用最简单的生活模式挣到足够多的钱，可以养家活口，我所有的时间拿出来服侍，这样一直到后来这两件冲突，到32岁的时候，我就神呼召我，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就出来做传道了，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跟神说，我做教授其实也很轻松。 我很喜欢教书，我在教书的时间，我的学生没有人看过手表，就是上课时间他们就从来没看过，因为我上课是不下课的，两个小时，我上课我就跟他说，上课一直到下课是110分钟，如果我上到一个段落，可能到100分钟就给你们下课了，中间不能断，因为一断我就觉得他出去了，他心里回来，他可能心里就跑掉了，心里就跑掉，可能他就接不上来。那一直到那个时候，等我神父召我当传道时，我害怕起来。我说，因为在做老师，然后我又在立法院工作，你知道我在35年前我的薪资那个时候就是每个月8万。35年前呢，每个月8万，很少有这么高的薪水，而且我一年都只有工作8个月，无论在立法院工作跟在民传教课，民传一个礼拜是4个小时，立法院一个礼拜5个小时，我一个礼拜只要工作19个小时，算20吧，是一般人的1/2，我一年领29个月的薪水，一年只有12个月，我领29个月的薪水，这么好的，后来我放掉，我就去做传道人。可是我后来后悔了，我就吓到了，我就想说，哎，这样我到底花得来吗？我时间花得来吗？我花得来吗？后来我就跟神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神机，就是干羊毛湿羊毛的神机，让我确定我不会后悔，免得我将来后悔的时候，我说是出于我自己，然后我就还俗。我怕我自己将来还俗，所以我就跟神说，你要给我一个神机。当然神用两个神机，我讲一个神机就好。有一个神机是，我就跟神，我就有 我每天开车去，你看30几年前我就自己开车到学校去教课，哎，我就开车去，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做传道人这件事情不会后悔。后来我就到学校就开始上课，我就上课上了，我觉得差不多上2个小时了，我上完了2个小时，我就问同学说，哎，同学几点了？通常因为我要想知道几点，我才知道我还有多少东西要讲嘛。我觉得我讲了2个小时，因为学生没有说，就没有听到打钟，我觉得同学几点了，他们就说，老师你才上了5分钟。我说怎么会呢？他们说是啊。哎，我说你表述坏了，你的几分钟？他说，他们同学跟老师跟我说，老师你才上了5分钟，你今天怎么搞的？哎，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就开始去上啊。我又觉得2个小时到了嘛，又过2个小时，我又问他说现在几分钟，同学们说，老师你今天怎么为什么这样呢？你才上了10分钟。我说不会吧。后来我就知道了，神来了。因为我问他嘛，我要跟他要一个印证嘛，说我做传道人会比做老师更好嘛。我就想完蛋了，他真的干羊毛湿羊毛来了。你知道那一天我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每天是哭着去上学的，因为我下不了课，你听到吗？我一直上，我再怎么样，然后以后我把手表放在我桌上，我就怎么上，上完了看表，就5分钟，那个表都停的。有一整个礼拜是这样，一共14节课，我每次上完回去就是精疲力竭，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回去跟我太太讲说，神行神迹了。我说我这下子得罪他了，这样子这日子很难过，这样有一个礼拜整整都这样。那我是开车去，我多少次我就想说从那个路弯下来回家跟学校说我请假好了，因为我撑不过一天。后来我就一直祷告，可是没办法，反正剩下2个礼拜了嘛，有一个礼拜这样子。最后一个礼拜我又去的时候，我就跟主说，好了，再拼一个礼拜而已嘛，反正我当传道人当定了。就那一次去上课的时候就很奇怪，我就打定主意把表放在那边开始上课，上一会儿同学说，老师下课了，你不下课吗？我一看表已经过2个小时了，我说好下课，然后那个礼拜恢复正常。以后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做传道人的，我再也没有后悔过，无论顺利不顺利，无论教会难搞不难搞，无论弟兄姐妹难带不难带，无论工作量大或量小，这是神的命定，是最喜乐的事情。所以人家问我服侍辛苦不辛苦，我真的说一点都不辛苦。可是有没有压力呢？怎么会没有压力？我一年现在要筹款，我要募款 160万欧元一年。我们教会不算了，我们教会不是我的事，我们教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本身就可以把钱奉献出来。我有三个机构要募款，一个就是吴永长老的那个协会，一个是欧华神学院，一个是 台北的另外一个协会，一个宣教的宣教师，那个有十几个宣教师，我一年要筹160万欧元。我没有东西卖，我要筹160万。但你问我喜乐不喜乐，我非常喜乐，因为这是神要我做的事情。钱哪里来？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哎呀，时间到了，钱就会来，我只能这样，我也没办法。OK， 好。现在，我们前面不要急，你一旦进入状况就会很快。如果你前面没有进去，你会一直有 question mark，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这是最大的困难。所以我需要先把我的思考模式跟你们讲，而且我之所以介绍我的背景，是让你们有 adjust 的可能性，就是学什么东西的人。他的思考模式是一定的，像我是学法律的人，学哲学的人，我的思考模式是一个方向的。可是如果你是学自然科学的人，你要有点修正，你要修正，修正不是修正你，是修正我，我这样讲你要修正成你能明白的东西，这样这样可以吗？你们里面都有装置这个东西吧？ 你一定要装置这个东西嘛，不然的话你听一个东西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是学那个东西的人，所以你要修正他的东西，这样明白哈。我想你们是美国吧，程度不能太差嘛，对不对？我不是开玩笑的，你知道我现在在欧洲哈，有的时候一个教会里面全部平均下来小学没有毕业，小学没有毕业全部平均下来，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陆长老稍微知道，不过他要是跑德国不算，德国平均都更高啊，不跑德国啊。东南欧了哈，那是很辛苦的。那你他们所以需要 adjust 哈，你们这个 OK 好，所以我会慢一点跟你们上这些东西，可是我相信慢慢你就会喜欢了。前面你可能不太适应，因为每个老师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哈。好，我要你做自我介绍啊，做自我介绍是这样，你们都有纸跟笔对不对？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等一下你要讲什么。而是你对你自己有没有常常反省？你有没有对你的背景、你的来源、你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有过思想？很多人一直往前走，不知道他往前走所有的根据都根据他过去的累积，因为我们的现在是我们过去所有的现在所累积出来的。我们的现在是我们过去每一个现在所累积出来的。如果你已经忘了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人，你现在对于你自己的定位其实不太清楚。而如果你对于现在这一个时刻，你总是心不在焉，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你就没有现在。如果一个人一直没有现在，他的未来就岌岌可危，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的是空白的。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读圣经，你们读该隐的后代记录跟赛特的后代记录，在第四章下半段到第五章，Suppose 你们圣经读完过一遍好不好？好，我这样才能上嘛，不然的话我就没办法上课了啊。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以后，一直到那，如果你要翻圣经就可以翻圣经哈，这个翻圣经并不代表你不懂你才要翻啊， 特别是你不懂，你一定要翻。你不要假装说我一翻他就知道我不懂了啊！你不需要这样。我告诉各位，真实的活着要比虚谎的活着更舒服。不要有面子问题。我们基督徒还要顾面子就惨了，你知道吗？我们从来就没有面子，因为我们是在罪恶里生的，而且我们一直活在罪恶中，所以不要有面子问题。如果你一直有面子问题，你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一定是假的。对不起，请你让我讲这么重的话，我在讲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我总是要装，那我总是会装嘛，我装的结果就是我都是装的。所以你不用害怕这个东西，因为耶稣基督认识你我，他知道我们有多少斤两的，他到现在还接纳我们，就表示我们还有机会。所以不要害怕这个东西。从创世纪第四章的后半段一直到第五章，是记载着该隐的后代跟雅跟赛特的后代。来，你赶快读过一遍哈，或者你以前知道也没有关系。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这两个人在记载他们的后代上面？来 ，Anytime 你举手，我就让你回答。你不要回答到对都没关系，你只要想答就答，这样可以吗？我再讲一下哈，我再讲一下，你们跟我不熟。我在我们家，我的儿女永远抢着讲话，因为只要他们两个讲话，我们都不讲话。我告诉你的结果就是什么？我的儿子女儿都训练得非常成功。我儿子，我刚才讲了嘛，五年念了三个系，然后当完兵，他四年赚到了他所有的钱，他很会赚钱。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我只知道他在银行工作，但是他的银行是不是一般的银行，是那个 investment banking。 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不了解，结果我的媳妇也是在 investment banking 工作，在 Morgan Stanley 工作，我儿子在 Citibank 工作，他们赚了很多的钱，现在他们要到美国来读书。我就跟我儿子说，你们为什么要把钱两年就花掉你们四年五年的积蓄呢？他说，爸爸，我们赚钱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能力，并没有要那些钱保证我们的生活。这是我儿子说的。我在想，有四十岁的人、五岁的人都讲不出这个话出来啊，他怎么讲得出来啊？来，只要我们家只要儿子讲话，女儿讲话，我们从来不讲话。然后他讲话，我还说哦，再来呢、啊，然后呢，结果呢，还有没有更多的呢？所以他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到现在为止，我讲到下来。可以很准确的给我评论的是我儿子，当然别人不敢评论了，对不对啊？我儿子很敢告诉我，你这个例子摆在这边，不如把它摆在两分钟以后。他是非常准确的，可以讲出东西。他圣经非常的熟悉，非常熟悉。所以说你们不要怕，在这里一点都不丢脸。我觉得不要怕丢脸。如果我老师都不怕丢脸，你有什么好丢脸的？你不怕丢脸？我讲错了就错了嘛，讲错很正常嘛，都讲对才有问题啊，有鬼！你不会都讲对的，你放心好了啊。所以我要你们讲，来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该隐的后代跟赛特后代的记录模式？OK， 好，来 ，OK， 该隐的后代没有年岁，你说？哦，只有讲生没讲死，所以该隐的后代不会死。OK， 如果我，因为我上课很喜欢很轻松，所以。我如果讲一些问题， 故意刺你，你不要难过。我先讲，我们才比较好上课。我对于你如果答出来的答案是六岁的，我一定要挑战你七岁到八岁的问题。如果你答出来的问题是两岁的，请别的同学不要生气，我会称赞他，让他继续再往前走。这样听得懂吗？因为这是个人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并不是都在上同一个程度，我们在不一样的程度，所以我会鼓励你们往前走。特别是那个答案特别好的，我会一直挑你的毛病，一直让你再上一层。OK， 刚才我对他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们初次见面，我怕你们觉得我太凶，不敢答答案哈。其实我还想再挑战他几个答案这样子，可是我就没有做这个动作哈。OK， 所以我们先把我先让我让你们认识，你们才会 comfortable 嘛哈。那反正我也会做错事情，所以你只要秉着上帝对你的原谅，你原谅我，对不对哈？你就放过你自己了，对不对？对不对？上帝怎么赦免你，你就怎么赦免我，你就得了释放。根据主导文，是不是？好 ，OK， 好，那我们这样很容易生活。还有没有？来。对。OK， 好，你看记载该隐的时候，记载他的丰功伟业，对不对？啊，记载亚伯的孩子就是什么？完全没有记载他丰功伟业，只记载他有个三段式，他生了几岁？他几岁的时候生了谁？对不对？他生了谁？几岁以后呢？又活了几岁？以后他就死了，对不对？他永远是这样。好，这是记载模式的不同。记载模式恰恰表明了神的心，这并不代表亚伯的后代他们没有丰功伟业。对不起，不是亚伯，赛特的后代没有丰功伟业，不是这样。可是上帝要记载该隐没有可记的，只能记载他的丰功伟业。可是上帝要记载赛特的，却记载了他活了多久。只有被神纪念他活了多久的那个才是有意义的，因为神算你的日子，这边不算他的日子。这样明白吗？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子，其实不是我们活多久，也不是我们丰功伟业有多少，而是我们到底在神的面前怎么活，怎么活，不然怎么办呢？那些宣教士，我们教有个宣教士已经宣教工厂已经快二十年了，十几年，快二十年了，一个福音都没有传到。可是我看到他传福音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他永远不会回台湾，因为他那个样子是不回台湾的样子。他在坎波地亚，我去坎波地亚的时候呢，我就看他，我跟我太太去，那是个姐妹宣教士，是我大概十年前去看他的。他就看到我们就很高兴，就抱了我太太，也抱了我，就抱抱他。他是我自己训练出来的宣教士，我把他当男孩子训练，其实他是女孩子。到那边他就看到了，就跟我说：“李哥，你来看我了。”对，我们在路上走。那个时候还不，坎波地亚最近几年又发达很快。十几年前我们去的路上走的时候，很多小孩子围过来，就说就是弯搭了弯搭了，就是要拿钱这样子。你知道他怎么样？他就蹲下去跟那些孩子们说，他说他用他很不标准的柬埔寨文跟他们说，他说我们柬埔寨的孩子是非常的勇敢，绝对不会向外国人伸手要钱。那些孩子根本没有来听他的，他仍然对他们说，我们柬埔寨孩子是最勇敢的，我们不怕穷，我们不怕苦，我们就是不能向外国人伸手要钱。他在看那些孩子，我看着他的眼睛，我知道这个人绝对不会回台湾的，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柬埔寨人。这叫做宣教士，他在那边生病几乎要死，带回来台湾检查完医疗完，最后一个报告还没出来就被他跑走了，害我去跟 OMF 的那个主任吵架。我说你凭什么可以让他走？我说如果我们的宣教士在外面死了，我就找你，怎么可以让他走？ 他说李长老，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我跟他说最后报告还没出来，他说你放心，报告出来如果我有问题我就再回来，我就让他回去了。我都现在出来了，有问题了，叫他回来啊，他怎么可能回来？我知道他不会回来的。有的人做这种宣教是一辈子，他可能一辈子绝对传不到一个福音，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个一个传福音。那跟那些伟人，伟大的宣教，伟大的布道家，在非洲一下子100万人信主，你觉得这些人到上帝面前哪一个比较伟大？你不用回答我，绝对不会是记载人数的多的那一个。我也没有说一定是那个另外那个小女生，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谁在上帝面前活的是真实的。所以我没有要讲他们，我在讲我们。今天也不是传道人在神的面前就比较伟大，才没有这种事情呢。是你我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怎么活，怎么活。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更喜欢让你们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读圣经并不是比谁熟，谁理你谁比较熟啊，是这段圣经对我的影响是什么，这段圣经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会要你做个自我介绍的时候，是给你思想的时间，是给你安静的时间，是你给你自己跟神交往的时间。如果你读圣经一直是我是 subject， 他是 object， 你还是搞错了。如果我们是 subject， 他是 object， 我们还是错了，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 object。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之后，他就反客为主。他从来就是要主导我们的生命。去年七月，我到北欧去讲北欧五国的联合的退休会，北欧五国联合退休会，我在1997年去讲过，他们在去年又请我去讲，结果我去那边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们有几个讲员，我也没有联络清楚，就是我的秘书联络的，我就去了，我就带着行李去。去了以后呢，我住在个旅馆里面，他们就来接我。在接我的时候，两个牧师我认得，有一个小家伙，就理个小平头，然后你很年轻，就下来我的旅馆接我。那个牧师跟我握手，然后那个年轻人呐、我看他30几岁，我看他30、40岁最多不过，就拉着我的行李要走。我说我拉，他说我拉，我说我拉，我不敢让他拉。我就想说干嘛让人家拉呢？我就自己拉，摆好之后呢，就牧师两个牧师坐在前面，然后那个弟兄坐在这边，我坐在这边，然后行李太多了呢，我们两个中间都隔着行李，知道？后来我上车了，我上车我就因为两个牧师我认识，我就过去跟他说，我说弟兄，我说我叫李健啊，我说我是这次的讲员，我说你好，我就跟他说，他就头探过来，他说你好，我一听广东人，他说你好，我是 David Ball， 你们不认得啊 ？David Ball 你们不认得啊 ？David Ball 是现在目前华人很有名的一个讲员呢。就是Trinity 那个三一神学院的新约系主任，是香港鲍慧元的儿子，鲍慧元的儿子叫鲍维军、哎、我们这里没香港人，你要是给香港人听到鲍 David 鲍，他吓了就，可是我一听我就说你是鲍老师吗？他说我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年轻啊？因为我想说鲍维军应该年纪蛮大了嘛，后来我就跟他在一起讲到，反正那个大会也是没有弄好，就是给我们两个一样的题目，结果给我们一样题目呢，他讲一堂我讲一堂，他讲一堂，就是我讲晚堂他讲早堂，然后我们俩讲一模一样的题目，他给我大题是一样，结果我们两个的细题都一样，你说这要死不死？他先讲我讲，然后他先讲我讲，比如说他讲基督徒的什么生活，我讲基督徒的什么生活，题目都一样，你说这不是打擂台吗？后来我觉得人真的很奇妙，他在讲道的时候他都讲 what and why， 就是他在讲一个讲道的时候，他在讲 what and why， 就讲说这个题目 what is 这个题目，对不对？ why 为什么这个题目是这样子，这样。可是我在讲的时候不是，我在讲都是 why and how， 因为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个牧者，他是个神学院教授。神学院教授不讲 what， 不会讲别的东西。讲了 what， 他一定会讲 why， 但是他不一定会讲 how。但是我们牧者呢，不一定知道 what， 或者我们知道的很浅 ，why 我们知道一点点，我们的重点都在 how。所以你看神多奇妙啊！那天我们俩讲完的时候，哇，他每一堂课我都去听啊。那我想说，这种神学院大教授一定不会来听我们讲道，他从头到尾每一堂都来听。有一天他下来，他就过来，我讲到完他就过来握我的手，他说：“李长老，你刚才讲一个观念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他说：“我要谢谢你。”后来等到那一天整个的结束，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又来跟我讲句话。他说：“李长老，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这次讲的一篇道。”他说：“我要谢谢你，这成为我最大的帮助。”我现在把那个观念告诉你，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里面，我们常常把神当成他，我们把神当成他，我们很少把神当成你。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把神当成他，我们很少把神当成你。当一个人把神当成他的比例大过于把神当成你的比例的时候，我们跟神的交往还是很有限的。什么时候我们常常在谈论神的时候，不是他，而是你，那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会往前进一步。我那天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在2012年在港九培灵会也讲这个，也讲这个概念。可是当时因为没有很多的时间，因为港九培灵会非常紧张。港九培灵会是40到45分钟，他后面一直在举牌子，你知道吗？他后面一直在举牌子，现在45分，现在43分，现在40分，现在38分，他就一直扣，你这样子。所以你在讲的时候，你要看你的那个讲章，又有翻译，因为他一定翻译成广东话嘛。所以 D.A. Carson 去讲上午堂，我讲中午堂，那个吴宪章讲晚堂，10天，一人讲10天嘛，一人讲10天，然后他讲早堂 ，Carson 讲早堂，我讲午堂，然后那个吴宪章讲晚堂，他就一直举牌子，所以我观念没讲清楚。我那天在北欧五国培灵会的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 Debbie 报跑过来，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观念，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他是神学家 OK。 但是他是我见过这些读神学的人，我觉得是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像牧师，他不像神学老师。我没有讲神学老师不好，我自己是个神学老师。但是我们基督徒到底花多少时间跟你交往，而不是在谈论他OK， 这是我给我自己很大的挑战。我多少时候在跟神说你，而不是在跟别人说他？你知道基督徒会跟别人说他已经很了不起了吗？因为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可以谈的，不一定只要谈论他。可是呢，他的比例这么高，就表示这个基督徒已经很不错了。可是除非我们能够把神当成你，而不当成他，神才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也可以聊别人的他嘛，我是跟我太太感情很好，我每一次到哪里去，他都问我说：“你这次碰到谁了？”不管我碰到谁，他认识不认识，他都说：“你有没有看到好玩的人？你跟某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他讲很多很多很多。我无论讲你多少，对我而言，跟对我太太而言，都是他嘛，是不是？所以你不可能进入我的生命，如果你只是他，除非。上帝成为我们的生命，我没有在开玩笑哦。我现在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所有的讲员、牧师，这是第一级要被对付的人。第一级，第 first day 我要被对付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和你的比例是多少？我从来不苛求弟兄姐妹的缘故，就是如果牧师不好。我讲不好，就是如果牧师没有更多的你，而只是讲他， 你要怎么样让会友弟兄姐妹能够只讲你而不讲他呢？你说那我传福音怎么办？对，传福音是在讲他，是不是？可是当我们传福音讲他的时候，你到底是背上你对于神的你够多才讲，或你在讲一个道理，讲一个知识，讲一个理论？理论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啊，我在讲课，我从来不跟你开玩笑，所以你看我留着嘻嘻哈哈的。对上帝的认识跟对物理的认识是不是也是一件事而已啊？对上帝更认识的人就能够活出上帝吗？没有啊，完全没有啊，没有啊。物理这么有次序，学物理的人在家里有次序吗？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做医生的人就不生病吗？我一堆医生的朋友，他最不守规矩的，他叫我们不要抽烟，他自己喝抽烟抽最多，他叫我们不要喝酒，喝酒喝最多，他叫我们不要熬夜，说告诉我们说11点以后你的肝就要开始放大，要休息，所以你要休息。我就跟那个医生都是好朋友，就跟他说那人怎么不睡觉啊，他说哎呀人很难嘛。所以牧师也是这样子啊，牧师也是这样子，传道也是这样子啊，讲上帝的时候讲得好得不得了，我自己从来没把上帝放在我的心上，这就是牧师。还好我也是牧师，所以我这样讲并不得罪别人。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认真的。什么时候我们讲你，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你而多过他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在调整的时候了。什么时候最多你，就在读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最多你，难不成你读经的时候还在想教训别人，是不是？怎么会没有？那些查经讲员跟那些主日崇拜讲员都这样做这个事啊。他在读经的时候从来没想到用在自己身上，他就想到说这礼拜天要怎么骂人、啊、讲骂人不好意思啊，你也不是这样想的，你只是说我要怎么讲让他们知道我是知道的。知道有什么用？活不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弟兄姐妹，活不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这次带你们上课的时候，我真的让你们知道，我们一起读圣经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上完课之后别人说，哎，你这次上的怎么样？很棒，我知道圣经要怎么解释以弗所书了。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学生啊、哦，我没有要教你怎么解以弗所书，我是要告诉你以弗所书怎么样用在我的身上。这是我们上课的目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下午开始上课的时候，你要预备一张纸，然后要预备一张笔，我会一直问你问题，你要一直写答案，然后我要叫你跟别人沟通，然后让你把你的想法确定，然后我透过一次又一次这样子洗你的概念，洗你的概念，直到有一天你确定圣经是为了我，不是为了别人。如果有人以为上完这个课你就更会讲道了，你有点误会。你不会变得更会讲道，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会变得更喜欢跟神来往。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谢谢主，早上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有一点思想。主，我巴不得你这段你这本圣经你所光照启示要这些先圣先贤写下来的，说当时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竟然在美国有一个地方有几十个人他们准备读这段圣经。主啊，虽然他们没有想到，你却已经想到了，所以你为了我们写下这本圣经，你为了我们让我们在这边聚集，你为了我们让我们在这边可以学习。我恳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包括孩子，主啊，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让别人从我教导他什么。主啊，我想问的是，主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主啊，在我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缺乏，主啊，我却没有想到我应该怎么样在你的面前更多的被你自己得着。主，我渴求在你的面前有真的生命，有属灵的生命。主，我不喜欢，主啊，别人把我当成是一个基督徒，把我贴上一个宗教的标签。我盼望我活出一个真的人，这个人是你所创造的那个人，是你所喜悦的那个人，是当时你创造的亚当，更是事后你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 主要盼望这样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虽然我们受限制，虽然我们受容貌的限制，虽然我们受生理的限制，虽然我们受背景的限制，虽然我们受语言的限制，虽然我们受文化的限制，可是因着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活出你美好的那一小部分。主啊，谢谢主。主啊，我们恭敬的仰望你。同工们中午要有一点点的休息，有点点用餐，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是喜乐在你的里面，就是现在，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谁要报